全董军被拆，国防部长成中共高危职业。川普提名前莱特希泽的助手任贸易代表。美国将限制 HBM 晶片出口，中共 AI 前景暗淡。川普团队考虑同金正恩直接会谈。美国德州将批准土地建拘留中心，驱逐非法移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疫情后的健康挑战应该怎样应对才有效呢？一阵间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千万不要错过。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共正在调查现任国防部长董军，根据消息是与腐败有关。美国官员表示，2023年12月接任的海军上将董军正在接受针对解放军腐败问题的调查。这个是连续第三位在任或卸任的中国国防部长因涉嫌腐败而被调查。国防部长已经成为中共的高危职业。董军接替了在职只是得7个月就被罢免的李尚福上将，这两个人均由习近平任命。此前《金融时报》首次报道，美国官员认为李尚福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李尚福的前任魏凤和在退休后亦因腐败被调查。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习近平正在对解放军展开新一轮调查浪潮，董军亦因此被卷入。目前尚未清楚董军面临的具体腐败指控。在这个的前一个礼拜，董军出席了在老挝举行的亚洲国防会议，不过他拒绝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奥斯丁就事件说，令人遗憾，中共国防部将这个归咎于美国，说华盛顿应该完全负责。原因是近期美国批准了一项向台湾出售先进地对空导弹的武器方案。2022年8月，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5年来首次访问台湾后，中共中断了和美国的军事沟通渠道。一年前，习近平和拜登在三藩市举行峰会时同意恢复这些渠道，为董军和奥斯丁的会晤铺平了道路。对董军的调查表明，习近平正在扩大对解放军腐败问题的调查。除了免去两任国防部长外，他先前免去了负责共军及核武器项目的两名高级官员。2022年，习近平还将他任命的外交部长秦刚免除职务。之前盛传秦刚和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之间存在暧昧关系。美国军方官员和相关人士表示，对解放军的调查正在削弱习近平对他的军队的信心，并引发对解放军能否在2027年前具备攻打台湾能力的质疑。这个是习近平设定的目标。和美国国防部长角色不同，中共的国防部长并非中共军事体系中最具权力的人物。中共武装由中央军委副主席领导，而国防部长就更加是共军的国际代表。今年较早的时候，董军没有好像预期地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成员，这个很不寻常的情况引发了对他任期的质疑。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慎坤11月27号在 X 平台发文说，据可靠消息，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海军上将苗华11月9号被中央军纪委带走调查。我当时就认为将会有一大批苗华提拔的官员，包括去年年底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董军，亦会被波及，军队将面临新一轮的大清洗。蔡慎坤说，北京红二代微信群里面都在传苗华是戴着头套被多个士兵捉走的，屋苑很多人都看见。现在苗华被捕的消息已经过去了10多日了，未见官员辟谣。 近期官方媒体亦唔见再有苗华公开活动嘅消息。蔡神坤仲分析话，国防部长董军系海军出身，佢嘅升迁主要系苗华向习近平保荐力挺，海军势力喺军中做大，亦与习近平对台武力威胁甚至谋划武力统一台湾有关。而家军队高层除咗苗华同董军，仲有海军新任司令胡宗明、海军原副司令员黄厚斌、跨军兵种升任司令，他是苗华保战的将领。二十届中委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更是苗华在福建之前的下属。还有现在的武警部队司令员黄春宁亦同苗华是同事。董军同苗华出事，意味着习近平上色的军中福建帮将受到重创。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1月26号宣布了一系列人事提名，其中包括新任的美国贸易代表将由国际贸易律师杰米森格里尔担任。格里尔曾在川普前任政府中担任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办公室主任。美国之音报道，在宣布格里尔的提名时，川普发声明说，格里尔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在对中国施加关税以及在美加墨贸易协议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令协议更有利于美国工人。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格里尔将负责直接就贸易协议和纠纷和外国政府谈判，他负责的事宜还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贸易机构的成员身份。此外，外界很多人都在支持美国前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回归。莱特希泽曾深受川普的器重，作为川普经济团队中最忠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莱特希泽是很多保护主义议案的设计师。在川普竞选期间，他一直推动增加大规模关税政策，曾被认为有望担任商务部长、财政部长，甚至贸易沙皇。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新的贸易代表曾是莱特希泽的助手，对于莱特希泽的一些作风、他的思路、他的想法、战略战术都非常熟悉，所以格里尔接替当年莱特希泽工作的岗位，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他会承继莱特希泽原来的一些战术和思路，这个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新商业贸易谈判架构，对于中共来讲一点都不容易应付。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同返白宫后，美中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角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川普未来可能升级对华晶片制裁，而在对 AI 的竞争亦将持续。面对美国严峻的制裁前景，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来应对。随着美国准备限制先进记忆体晶片的对华出口，北京的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新挫折。香港南华早报11月26号报道说，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美国的新限制切断来自南韩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晶片供应，大陆将陷入困境，因为中国国内缺少相应的代替品。 HBM 晶片是使用先进封装技术垂直连接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是图形处理单元 GPU 和其他 AI 加速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制定新的出口规则，以限制这类晶片运往中国。美国商会在21号发给会员的电子邮件通知中说，拜登政府预计在12月公布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频宽 HBM 晶片的规则，这个是遏止中共发展更广泛人工智能计划的一部分。在过去的规定限制下，一些中国 AI 晶片公司已经无法获得7纳米节点的外国晶圆代工服务，而7纳米节点是开发先进 AI 半导体的必要条件。据台湾研究公司 TrendForce 的资料，南韩记忆晶体片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 HBM 供应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2023年，这两间公司分别控制着全球约 48% 的市场占有率。中国在记忆体晶片方面严重依赖南韩，在 AI 晶片热潮的推动下， SK 海力士和三星2024年上半年在中国的销量出现大幅增长。中国最大的 DRAM 制造商长鑫储存尚未达到批量生产 HBM 的能力，技术亦落后南韩等竞争对手至少两代。路透社11月26号报道，据两位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团队中的成员认为，在现在有关的基础上，川普直接与金正恩接触最有可能打破僵局。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与金正恩在新加坡、河内和北韩边境举行了三次会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外交努力，彼此交换了被川普称为美丽的信件。他们的外交努力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川普形容他们的会谈堕入了爱河。当时美国呼吁北韩放弃核武器，而金正恩则要求美国全面放宽制裁。消息人士表示，政策讨论仍在进行中，当选总统尚未作出最终决定，川普的过渡团队没有作出回应，目前尚未清楚金正恩的态度。四年来，北韩完全忽视了拜登政府不设条件展开谈判的努力，金正恩还因扩大导弹武器库和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而胆量大增。消息人士表示，川普的初步目标是重建基本的接触，但政策目标和正确的时间表尚未确定。据一位了解过渡团队想法的人士说，这个问题可能会因为中东和乌克兰更迫切的外交政策问题而退居次要地位。华盛顿对金正恩扩大核武和导弹计划、对南韩日趋敌视的言论和与俄罗斯的紧密合作极为担心，尤其令华盛顿担心的是俄罗斯和北韩增加核武器、共用导弹技术，以及北韩向俄罗斯运送数以万计的北韩军人以协助俄乌战争。美国一间智库的研究人员研究卫星图片时发现，北韩正在扩建一个重要的武器制造基地，负责装配俄罗斯的一种短程导弹。11月26号，德州土地专员杜恩·白金汉宣布，他的办公室正在确定一些土地可用于兴建大规模驱逐设施，为川普政府明年1月上任做好准备。他说给当地媒体论坛报知，我们全州有1300万英亩土地，如果联邦政府用得上，我们希望他们能用这些土地。新项目以一名12岁侯斯顿少女乔斯林·南加雷的名字命名。警方报告发现，他被两名非法入境的委内瑞拉男子害死。白金汉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确保其他父母不会好像南卡雷父母那样经历这些不幸。在10月，德州土地总署新收购了斯塔尔县的一块1400英亩土地。上个星期，白金汉宣布将它提供给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作为拘留中心的选址。川普承诺将实施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据估计，目前美国有1100万人非法居留。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谈及非法移民问题，将非法越境人数创纪录的激增和违禁品走私、高楼价等议题联系起来。同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全国各地的城市和社区，导致部分地方的预算紧张，并成为移民问题政治辩论的焦点。在上个星期，一封给川普的信中，白金汉表示，德州土地总署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允许在那里建造一个设施，用于处理拘留和协调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力罪犯驱逐。斯塔尔县的拘留中心一旦建成，将是唯一一个用于处理被驱逐出境移民的拘留中心。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 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接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呢？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